第十章，流向民间的奇香烧鹅与护国菜。宫廷饮食一向是保密的，怕的就是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暴露在阳光下，引发老百姓的反感和愤怒。宋理宗赵云年间，宫廷的司膳内人，也就是管理御膳的官员，撰写了一本御厨内部食谱，叫《御食批》，专供皇家使用。理宗每日赐太子几篇御食批，知道太子如何吃得香甜。不想太子宫保密工作没做好，这数纸的御食批流传到了民间。于是赵侍从在水饮漫录贴上了所得到的宫廷食谱，愤愤地说：呜呼，受天下之奉，必先天下之忧，不然素餐有愧，不特是贵家之报者。列举一二，如羊头牵只取两翼，土布鱼只取两腮，以球谋为牵，为混沌，为长梦，只取两螯，于西弃之地，为非贵人食，有取之则曰若被争狗子也，亦岂可一日不知菜味哉？谁要是勤俭持家，捡起御厨里的羊杂鱼杂，就会被讥笑成像农家狗一样没见过世面。西元1234年，称雄漠北高原的蒙古人向南扩展疆土，攻击金国。女真人的贵族们早已汉化，早就把盘马弯弓的本事给弄丢了，抵挡不住蒙古人的猛烈攻击，向南宋朝廷示好求援。宋理宗赵云一心收复北方的失地，反与蒙古结盟，联合攻打金国，他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，更记不起当年北宋徽宗连金灭辽而遭亡国的惨痛教训。金国灭亡后，蒙军长驱南下，于西元1259年指挥前线作战的南宋宰相贾似道被蒙军打败了，竟然私下以宋理宗的名义向蒙古称臣，并将长江以北的土地拱手送给了蒙古。理宗无后，他的侄子赵齐继位，是为宋度宗。赵齐是个只知享乐的皇帝，将所有的朝政大事都交给了贾似道打理，而自己则以只争朝夕的态度及时行乐。西元1271年，蒙古的忽必烈汗称皇帝，定国号为元朝。面对元军的频繁进攻，赵齐只顾吃喝玩乐，终于死在酒色之中。两年后，元朝大军攻占了临安，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宗赵显成为阶下囚。趁着元军攻破临安城大乱之际，宫中的兄长义王赵氏出逃到了福建。国不可一日无主，逃难的大臣拥戴赵氏称帝，也就是宋端宗。赵氏时年只有七岁，在元军的紧紧追杀下疲于奔命，几个月后便惊恐而亡。 群臣又拥立了赵氏的弟弟魏王赵昺做了皇帝，继续抗元。但是蜗居在崖山的赵昺小朝廷此时已经无力回天，屡战屡败，直至崖门，也就是今天广东新会的崖门，大海战中全军覆没，于西元1279年，丞相陆秀夫背着这位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而死，大宋帝国正式宣告结束。乱世之中，宋廷的御厨流落凡尘，于是民间出现了一道传世的美味佳肴——奇香烧鹅。为了躲避元军的搜捕，这位皇宫的御厨一直在新会瀛洲湖西岸的仙洞村隐姓埋名，以自卖烧鹅为生。因为他的烧鹅色香味特佳，多肉汁而甘香脆，甜中带咸，回味无穷，因而名扬远近数十里，被当地人称为奇香烧鹅。后来御厨的女儿长大了，嫁到了瀛洲湖东岸的古井，并且把父亲秘制烧鹅的手艺带到了古井，奇香烧鹅也就在古井镇一代代传了下来，成为今日新会地区最负盛名的古井烧鹅。正因为如此，古井烧鹅最高峰的时候，一天可卖2000多只，一只售价高达100元以上，好货不便宜嘛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许多内地及港澳的美食家慕名前来品尝，而且多是食过之后反寻美味。近年来，广东及港澳地区，甚至京津沪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餐馆店档，也纷纷亮出了古井烧鹅的招牌，以招来食客。但人们还是更愿意到新会古井去品尝正宗的烧鹅。如今新会古井镇还开发出了全鹅宴，有名的菜肴有 XO 酱菊月浸花，是把鹅肾切成花状，与红椒芹菜一起爆炒，爽脆弹牙有嚼头。死椒炒月浸蛋，主料是鹅的喉咙到胃部的一条管道，香而耐嚼，数十只鹅才能做成一份菜，可谓相当的珍惜了。紫带炒鹅肠，做好鹅肠绝非易事，必须取新鲜宰杀的鹅，不经腌制，口感爽脆甘鱼。卤水鹅掌，是与丁香、桂皮、甘草、陈皮等多种原料配制而成，熟而不烂，留香之余有韧性。此外，古井的卤鹅肝、鹅肾的味道也非常好，很值得点上两样佐酒微醺。下面再说说护国菜。相传南宋最后一任小皇帝赵昺，在陆秀夫等大臣护卫下出逃到了广东潮州时，人困马乏，饥肠辘辘，当地一个寺庙的穷和尚忠君爱国，便在后院里摘了一筐鲜嫩的野菜叶子，精心烹制出一锅汤，为皇帝赵昺进食。赵昺大概是2天没吃到食物了，连野菜汤也吃得津津有味。饱餐之后，将和尚所献的野菜汤 赐名为护国菜，以示恩典。这款护国菜后来经过当地的名师创新改进，竟打造成了一道闻名全国的潮州风味菜。野菜不仅含人体所必需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营养成分，对于植物纤维更为丰富。有的野菜维生素矿物质含量比栽种的普通蔬菜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，而且适当食用野菜还有减肥和美容的功效。真正的美食应该是健康养生无极限。护国菜主配料新鲜野菜叶，可用苋菜、菠菜、空心菜或菌达菜叶都可以，500克，草菇片150克，在市面上有罐头装的，火腿片25克，猪油150克，鸡油50克，精盐5克，苏打粉或者是食碱适量，鸡汤1100克，肉汤200克，生粉30克，麻油10克。做法一，将野菜叶去掉茎末洗净，用2500克的开水加小苏打粉或者是食碱少量，下野菜叶烫两分钟捞起，用清水过四次，然后榨干水分，除去苦味，用刀横切几下待用。二，草菇洗净放碗内，加入鸡油、火腿片、200克的鸡汤、2.5 克的精盐，上蒸笼蒸20分钟取出，捡出火腿片备用。三，炒锅烧热，下猪油75克，放入野菜叶略炒一下，再倒入草菇及原汁，加鸡汤900克，精盐 2.5 克。烧开后用生粉水勾芡，加熟猪油75克，麻油10克，八成倒入汤碗内，两成留锅内，往锅内再加肉汤200克，放入火腿片，将汤汁淋在汤菜上面即成。特点，汤色绿如翠玉，汤汁润滑适口。备注，菌达菜又称甜菜。新会古井烧鹅，现在的新会古井烧鹅依然是沿用南宋御厨传承下来的烧鹅制作工艺，共有五大特色。一，选取生长期不超过60天的本地乌鬃鹅，尤其是以鹅的翼毛长出后还未平之时的成鹅最佳。二，以上好的分酒或者是曲酒浸泡多种药材，作为腌制烧鹅的酒料，这些酒料芬芳无比，大大增添了烧鹅的特殊风味。三，特别调制的涂料和调味料，烧制的时候在鹅的表皮反复用冬蜜为主配制的涂料涂抹，然后采用传统的生抽混合砂糖、盐、酒、蒜蓉、五香粉 和其他不得外传的独门秘方为酱料，塞入额度内，用绳捆扎，并以麦芽糖涂抹额身以后才挂入热炉内烧。这样一来，烧熟的额身不但表皮红黄闪闪泛金，特别脆甜，而且额腹内的调味料渗入额身，肉骨奇香。四，选取荔枝干柴用作烤鹅的燃料，这种干柴耐火少烟，烧出来的烧鹅表皮成色极佳，还带着隐约的荔枝的香味。五，加工全过程均使用清纯的地下深井水，绝对没有污染。特点，荔枝木的微香，皮薄酥脆，肉嫩汁多，没有丝毫的肥腻感。备注，生抽又称淡酱油，是酱油的一种，特色是色泽焦淡，呈红褐色，以及味道较咸。